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7月24号，星期五。好，听众朋友们，下个星期四呢就是农历的6月15，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问题。喂，你好。
喂，你好。
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喂，你好，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谢谢。
师傅，你等一会儿啊，师傅。
啊，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
哎，你好。你现在也有助手，助手帮你打电话
的。好，我今天找了个助手啊。
嗯，你讲吧。
我说你不哎，那个你那、这个，我想我啊，说有点激动。哎，我说一下啊，师傅啊，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快到了，6月19，师傅您开始几句吧。
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人也好，做事也好，在这个社会上不容易。我们今天要想有所成绩，我们就要有所付出。我们今天能够好好的学佛，我们就要懂得什么叫魔。心里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障碍，就是要把它去除。心里有不好的东西，就要把它弄干净。在任何场合下，不要看见风，就以为风永远不会台风永远不会去掉，看见雨就以为这个天没有好的晴天了一样。人要看见光明，要看见前途，就像开始前面那个女的一样，婚姻失败，她进入无限的惆怅之中，她看不到将来。有多少佛友跟台长讲啊，我离开了她我活不了了，现在他们还顽强的活着，而且他们找到更好的伴侣。这种一切就说明人看不到将来，所以他才会自己感到现实很痛苦。所以一个能够学佛的人，是个有智慧的人，是一个不怕困难的人，是一个懂得怎么样让自己活在五欲六尘当中而出泥不染浊的一个很好的莲花。所以学佛要学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成道不是这么容易的。观世音菩萨经历了千难万险，观世音菩萨的观世音菩萨传你们都看到了，佛陀传你们也看到了，对不对啊？连佛陀了都会遭受这么多的磨难，今天带给我们是什么？带给我们的慈悲，带给我们的坚强，带给我们的正信，带给我们正念。一个人只要坚持自己的正信正念，你一定能够去除自己心中的魔障。所以我们人要看到将来，要知道人生一切不可得，学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要原谅他们，慈悲他们，看见他们很可怜。所以观世音菩萨也就是天上所有佛的一个最好的慈悲的榜样，所以慈悲以菩萨观世音菩萨为首。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的在观世音菩萨成道日缅怀我们的观世音菩萨给人间带来的啊，解决我们人生苦难的智慧，也感恩啊佛陀给我们带来的佛法，也感恩我们观世音菩萨为了众生千难万险吃尽人间的苦头，才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好的慈悲心和救苦救难的心。所以让我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大家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到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所以要懂得做人，如果要想成功，就要学会精进，学会坚持，学会要相信自己的正能量，要相信人心中的烦恼终有一天会去除，而正信和正念，而光明心和佛心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永存。所以希望大家在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多多的行善， 多多的做善事，多多的救度众生，用自己一颗纯净的灵魂去让更多的人得到这个世界的光明。谢谢。
嗯，哎，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下一个问题，有的同修做功课很带劲儿，但是念不动小房子就觉得很累，念小房子就觉得很累，是什么原因呢？
有的同学上课听老师讲很开心，叫他回家做功课，他就不愿意做了，就是这个原因。现在明白了吧？
好，
明白了吗？你小时候听老师讲历史的课的时候，像听故事一样，很开心吧？不觉得时间过得快吧？老师回去给你下功课了啊，秦朝是哪？秦朝当年啊，鼎盛时期是公元几几年啊？陈胜吴广啊，揭竿而起，那是公元几几年？所有的这些问题，你说你有兴趣做不啦？
很愿意听，但是不想去做作业。
好了好了，那你们现在听佛法很带劲，听师父开始很开心，等到叫你们自己念经了做功课了，哎呀念不动了，对不对啊？
那怎么根治呢师父？
这根治很简单啦，因为你没有碰到苦啊，所以你不想根治啊。等到你躺在床上了，等到那些不想念经的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说他活不了了，这个时候他就根治了，那你不能早一点想到这一天，你现在就开始念吗？那不就根治了吗？
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谢谢您。师父再问一个问题啊，癌症是灵性病，医学上正是癌症基因异癌症基因变异导致癌症癌细胞，是不是灵界可以随意控制细胞的基因变异呢？
你说的这个人间是指什么？
嗯，我觉得是就是癌症，从我们的科学角度来说，就是癌细胞不是变异嘛，就是说是我们的。
对。
但是如果从灵那但是又从佛法角度，就是癌症就是灵性病，做了很多的错事，遭受地府的惩罚。那你说这个癌症这个灵性病，是不是灵性也能导致这种细胞变异啊？我们的癌细胞变异啊，是这样吗？
你想想看会不会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明白了。今天我们不说癌症，我们说你的心情，你的心情就像癌细胞。如果心情好，说明你是正常，没有癌细胞；心情不好就是癌细胞。我举这个例子，我问你，你今天一个女人在家里很开心，你老公回来跟你不开心了，搞你了，让你心情不好了，你说你的心情是不是转不好了？你
是
不
是
你的细胞就变化了？
啊、哦，是的，是的。
他这个鬼如果要弄你的话，他马上就可以让你性格、让你性情、让你的机能、让你实际上他是指挥着你的灵魂，控制着你的肉体。
哦。
所以他的灵魂让你难过了，让你伤心了，让你想不通了，那么你的基因就开始转变了呀。
哦，
明白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
啊、
明白了，明白了。好、哦，谢谢师傅开示、
啊，
谢谢你。下一个问题，师傅让我们平时什么事都可以跟观世音菩萨说，但又说不要一点小事就求菩萨等，等有了大事就求的不灵了。那有同修感冒了，也求菩萨早保佑早点好，会耗功德吗？怎样把握求与不求的度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很简单。自己修得好的人念两遍经毛病就好了，修得不好如果毛病小的毛病也要求，菩萨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不会嫌烦的，但是问题你们自己也要考虑到，自己功德不够你拼命求了也没用，否则会增加一些逆上增援啊，逆上就是反逆的，比方说因为你求了不灵呀，你就会对菩萨有不敬的想法就出来了
啊，就会是啊，对菩萨失去信心
啊，对啦，所以为什么叫你们少求啊？因为很多人求不到，功德不够，没有什么功德，一求一求，左求右求，求了都不灵，那么最后说菩萨怎么不保佑我啊？我不信了，好了，对不对啊？你想想看我呢？
好的好的，
我有求，求什么我就灵什么。那你说看啊，我怎么会我怎么会倒退啊？问题你功德做
的
大了，他功德做的少啊。
是的，是的，我有时候也是跟同修分享，我说我们不要抱怨什么，就抱怨我们没有功德。如果台长为我们求一件事情，马上就灵验了，
是啊、
台长做了多少功德
啊？是啊，就这样啊。啊，举个简单例子，嗯、为什么人家能够啊、人家能够做一件事情这么顺利啊？啊，对不对？我们做事情为什么不顺利啊？那么人家是领导，人家怎么会做领导呢？那么领导是兢兢业业开始上去的呀，那你兢兢业业没有啦，就这个道理一样的呀，
是
啊，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啊、
嗯，对对对，哦，谢谢师傅开示。下一个问题，梦境可以代表修行境界好坏，如果一个人不做噩梦，也不做天上的梦，只是做一些乱梦，是不是在表示其境界在人道吗？
嗯，等等等，你讲的慢一点，我没听懂。
啊，梦境可以代表修行境界好坏。如果一个人不做噩梦，也不做天上的梦，只是做一些乱梦，是不是代表其境界在人道吗？
啊，对呀、啊，他也不能上天，也不能下去，说明他没做坏事，也没做多少好事。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啊啊，师傅，上我弟子忏悔一下，上一次我不分享，有个梦境说是念经前大恶口积语，如果清洁轻微则扣50%，我说成15%了，弟子在这里更正一下，清洁轻微则扣50%、嗯、
啊，因为这个，如果你不信的话，这真的是很麻烦的。
嗯嗯嗯，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好吧。
嗯，好的。嗯，有一位同修梦到有一位同修梦到一个师兄说师傅要我们陪他去微服私访，请问师傅，您说微服私访是什么意思呢？
微服私访就是知道每一个人心灵深处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实际上就是师傅要他。要观察人现在修心的程度，比如说你比方说共修组，你要知道有些人倒退了不倒退了，千万不要让很多人退转，因为很多人呢听外面讲了啊就会退转。你知道有一个人人家啊看了人家说啊这个维他命多少，哎呀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他去买了之后吃下去了，吃了一个月。结果又看到篇报道，吃了这个维他命会生癌症的，吃了太多的嘛，他吐也吐不出来。就是说人在这个社会上只要碰到一丁点的信息啦、啊、人家说这个好说这个坏那很正常的，你不要去信、
嗯、
你不要去全信，你就自己凭着自己正常的理念在走路就可以了。你觉得自己做的对的你就好好的做，你不要去跟着人家说什么你来说什么。人家比方说现在外面在下雨了，对不对啊？那你说啊，你说哎呀这个雨怎么搞的停不了的，那雨总会停掉的，那有什么用啊？所以有些事情你不能说听风就是雨啊。有时候我们做人也是这样，一个人婚姻为什么会失败，听人家讲的呀，你看他的老公多好啊，对太太多好啊，你看他的老公又好，他的老公又好，回家看看自己老公怎么都不好，好了离婚了，等到离了婚之后知道人家老公也是这么样的，你后悔啊？
对对对，
你来不及了。哎，
是啊，
哎，你老公好坏你自己知道，是人家知道的，你自己不知道的，你听人家来讲的。好啦，现在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好、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再问一个问题，心灵法门在全世界顺利弘扬，不仅需要弘法，还需要护法，每名弟子都有责任和义务护持法门。请问师傅，作为一个合格的心灵法门，护法的标准是什么呢？
护法的标准实际上应该懂得，如果人家是在造谣诽谤，该讲的还是要讲。但是呢啊，我们讲道理，我们要合理合法的，对不对啊？啊，给他一些驳斥都是可以的，那就是本身弟子啊守则上也是要护持啊佛法，护持心灵法门的啊。你作为一个弟子，人家在这里拼命的骂你说啊我如如不动了，那你知道你是明白的，但是有多少人会退转，有多少人会损失慧命，那你不就是本身就是没有起到一个去弘法和护法的作用吗？啊，对不对啊？
嗯、对对
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嗯，现在有很多人，对不对啊？乱写信，对不对啊？ 那么有些人就上次有一个啊，有一个人乱写信，那么有个佛友就说我是讲正的，我讲真的，那是怎么样怎么样？像很多人在发表一些文章，说自己的感受感悟，那不就是在护法吗？啊，对不对啊？我不跟你争，但是我说事实。学了心灵法门之后怎么好，那不也叫护法吗？
嗯，
啊，对不对呀？
明白。
啊，我也不跟你去斗，我也不跟你争，对不对呀？你好斗好争不好，但是我说事实护法，那不是一样吗？
嗯。
你说不好，我说好，我没跟你争啊。
嗯。那师傅就是有的人乱写东西诽谤师傅，我就心里想，哎呀，快叫那咒战胜佛观地菩萨，快对他惩罚一下吧。他乱写，他不懂，他就乱写。
哎，对呀，对呀，对呀，啊，什么都不懂，造谣诽谤太多了。
对呀，对呀。
啊，那个末法时期这种嘛很多的，这个简直就是造谣诽谤啊。那怎么办呢？那你这个想法既然出来了，啊，对不对啊？那么随缘喽。对不对啊？因为讲老实话，如果真的唐僧被西游记里面会关在里面，孙悟空不求护法神来保佑，不请斗战胜佛过来啊，这个来护法，那你说唐僧就一直关在里面啊？
是，对对对。
啊，那也不对
了。孙悟空不行的。
啊，那不行的，没有，所以心灵法门到人间来，他不但有护法啊，他要必须要有护法。而且他还要有正法，而且他还要让更多的人得智慧啊，得什么呢？啊，不能毁了他们的慧命啊！因为很多人看了这种文章之后，他会毁慧命的。
是
啊，
太让人什么了？
哎呀，你的有些事情呢，你记住了，有些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有些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我跟你说，要有人要想搞你的话，他总会弄出很多的东西出来的，啊，就这么简单了。所以我们呢，一个是靠菩萨，好好念经修心；第二个呢，要相信啊，相信我们的啊人民，相信国家，相信党，啊，对不对啊？啊，你这个就不怕了嘛，
对
不
对
啊？所以我们是正心正念的，啊，台长号召大家爱国爱民，对不对啊？这个你不
爱国爱民，
你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把你弄下去的，不可能的，嗯，明白了吗？
嗯，
好吧，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你说天上的龙天护法，包括神灵都在护，很多都在护持着心灵法门，是吧？
哎，对，太多了，嗯。
哦。
你去看好了，你去看好了。
嗯。
诽谤的人最后有什么好结果了？啊？
嗯，
你去看看好了。
是的，是的。
现在过去不是有很多人做坏事吗？他们位置比我们高吗？现在什么结果了？
对对对，现在已经受惩罚了。
啊，好了，不要讲什么，有什么好讲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呀。呵呵。
嗯。
对不对啊？我走我的路，你走你的路。你要做坏事，你去做好了。这个世界，你去做坏事，你就造这个恶因，你总会有果报的呀。我们就做我们的善因。对不对啊？我们一定有善报的嘛，就这样咯。嗯
嗯，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孩子父母离异，孩子跟母亲父亲那边如果做了缺德的事情，孩子也会受影响吗？
会的。
有的话是受影响百分之多少呢？
啊，很少，离婚之后20%-30%最多了。
哦，那这种影响就是只要通过学佛修心来化解就可以了，
念念经就没了。
呵呵哦，好的好的。下一个问题，
举个简单例子，你没离婚，你老爸出事做坏事了，抓起来了，你儿子是不是直接受影响啊？对不
对
啊？
对对对。
好了，你离婚了之后，啊，人家说啊，他爸爸呢？原来他爸爸是谁谁谁呢？啊，现在出事了呢。他说早就离婚了，啊，跟他家没关系，是不是影响小了啦？对不对啊？
哦，嗯，明白明白明白，嗯，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开示。师傅以前说过，男人好色抱在女儿身上，女儿婚姻不顺利和爸爸有关，母亲品德不好，儿子受报应。那如果不能改变爸爸的情况下，女儿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受爸爸的影响，爸爸来影响自己呢？例如跟妈妈姨改成跟妈妈姨姓。
实际上这个姓什么啊，倒不是太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女儿投胎投了她爸爸身上，就说明这个女儿也有业障了。 听得懂了吗？
哦，
你比方说，因为天上都知道，菩萨都知道，你投胎之后，你今后将来一生你是什么样的果位，你是在人间是什么样，讲的不好听，你是什么块料，地府的阎王老爷都知道，所以他要让这个女儿投到你的下面来，那么这个女儿也不是一块料，那么这样的呢，等到他老爸做坏事的时候的女儿就受报。明白了吗、
哦、
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女儿投在她的爸爸的身上，最好的方法就不停的念经、
嗯、
不停的消业障，不停的化解、嗯、那就只能这样，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啊、
下一个问题，某共修组发生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呢我念一下，就是有些同修平时修行比较顺利，只要一念一动准备去参加法会啦，或者是参加集体放生啦，就会受到一些阻碍，就是说是出现些违缘，比如去参加放生就出现违缘。其中有一位7年的抑郁症患者的、他这个同修好了，发愿现身说法，决定周一去弘法，这周就出现不舒服不能念经。另一位重病同修学习心灵法门之后身体也得到了康复，但是有好几次想去找工作，身体马上不好了，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是什么原因呢？
很简单，业障在身上不可能全部消掉的，当你感觉到你最近念了经很顺利的时候，只不过你的善缘已经超过了你的恶缘，所以让你感受到这个善缘的存在。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水温是热的话，里面有没有凉水啊？
有。
你比方说两个水龙头一起开，一个凉的，一个热的，对不对啊？你说说看，你如果不把你把水龙头开在热的时候，你要温水的话，你是不是有凉水在里面？只不过凉水已经被热水的温度遮住了，所以你感觉是温暖，对不对？
嗯。
如果你凉水的温度超过了热水，那你就感觉寒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业障已经超过了你的善良、善报。
哦。
是这个概念啊。呵呵。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
啊
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有同修为了更好的修行决定提前退休，这辈子会减少收入几十万，请问这命中该有的福报会转为功德吗？还是移到下辈子呢？
会他退休了之后、他只要能够有饭吃、他这么念经修行、那我问你一句话你就明白了、那么法师出家，他家里本来应该富有，他本来应该有孩子有妻子，他现在把这些都抛掉了，他出家了，你说他会转为功德不啦？
哦，会的会的。
那好了，
工作
那好了、
哎师傅，他是转成功德还是转成福报呢？
都可以，都可能，因为你修得好就是功德，修得不好就是福报。
哦，明白了明白了。请问下一个问题，如果每天功课念5遍礼佛，除在功课中的礼佛之外，可不可以每天上香后加念1遍礼佛，来专门忏悔今天所做的身口意业？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这个完全可以。
哦，完全可以啊。好的。有个同修这样说，念每天的功课中的转提神咒可以这样祈求吗？祈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某某去除一切无明习气，不发脾气，不自私，不执着，不贪求，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
完全可以。
下一个，
因为有些人啊，比方说他脑子里专门有这种淫念，他也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让我去除这些淫念，实际上他一去除之后他就真的是不会想这些事情了，很长时间的。那实际上呢，你说这种东西很难以启齿，跟菩萨怎么讲啊你这么烂啊，跟菩萨讲啊，其实菩萨都是我们的母亲啊，母亲怎么会不知道孩子的苦啊，所以你跟观世音菩萨讲，菩萨怎么会不帮你消除啊，你是人啊，你这么脏啊，那菩萨当然知道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开示。师父，有一位同修梦到您对他说，老公给你一点钱你就要拿出去放生，给你一点钱就要拿出去放生，我最近都是这么提醒大家的，呵呵呵呵。
嗯， 在梦中是吧？
嗯、哎，嗯，是不是师傅啊？就要提醒广大的女同修，要惜福，有了钱要多修福，多做功德，多放生，是这样吧，师傅？
师傅的意思，梦中讲说，你有一点钱就放生，有一点钱就放生，这应该是好事情。
啊，老公给你。
啊，这应该好事情。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叫他们呢不要太张扬吧。我觉得放生应该是好的。实际上，师傅叫他们自己把钱要攒下来，再存攒下来之后，然后慢慢放生。啊。
哦，好的，好的。啊，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啊，就是有一位同，就是有一个，就是说最新拜师的，就是最新的条件是什么？是要许愿吃全素吗？师傅？
没有，还是老样子。
没有哈。
尽量食素。
哦，老。
然后呢，就是至少拜师有两个条件，它必须是硬的。第一，你拜师的目的必须要学会度人。你不度人，你不要拜师，你好好念经，在家里念经，门一关，效果一样也很好。但是你拜师得到加持，你必须要救人。你不救人，你拜师干嘛？
对对对，
这是个原则问题。
对对对。
第二个问题
是
就是你不能有啊，身上完全有一个很大的残缺啊。你今天可以说我坐的轮椅，我腿啊抬不起来，这种不是要残缺。残缺就比方说手没了，脚没了，
嗯，
或者是什么没了。啊，多少掉一个了？这种就是说，地府直接由地府已经惩罚了，把你身上这东西割掉了。这种人就是说根本没有、
哦、
啊，没有这个资格，就是做弟子了。啊，他已经受现世报很厉害、
哦，
就等于像过去发配的时候，啊，已经开始惩罚了，已经把你身上阉割你很多地方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上次不是问了你那个念大，给师傅随缘念大悲咒吗？您说是在上午、中午之前都可以，就在中午之前都可以。但是呢，北美的同修和有时差，以北美那边的中午还是以您那边的那个中午时间为准呢？随缘念大悲咒。
这个问题人家早就问过了。这个问题就是说、
哦、
我问你过年的时候你以澳洲的时间过年还是中国的时间过年？我问你
啊中国的时间过年。
那不是中国时间、嗯、我们澳大利亚就以澳大利亚的中国年时间、
哦、
为什么它是天时、
哦、
它个天时比方说美国现在是晚上我们是白天、
嗯、
对不对啊、嗯、那美国的晚上、嗯、你怎么可以当白天啊？你不叫黑白颠倒吗？
哦，
那、啊、你要在白天给师父念的话，那你要在美国的白天啊，啊，美国的太阳不在，
哦、
啊，你说这个时候是澳大利亚的白天，那你这里还是黑暗的，你不是黑白颠倒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弟子一段，谢谢师父开示。好，下一个问题，如果师父如果针对做错的事情忏悔啊，要许愿108遍礼佛，再许愿108遍礼佛，这样念效果好呢，还是针对这个错事直接念个一年礼佛的效果好呢？
没听懂，再讲一遍，对不起。
嗯，比如我做错了一个事情，我许愿了两个108遍礼佛大忏悔文。我就是这样念，马上要念掉好，一天七遍念掉好，还是每天做完功课5遍的礼佛，然后那2遍针对这个事情忏悔，这个时间要长一些，哪个效果更好呢？
嗯，当然你长一些比较时间好了。
哦。
啊，因为你比方说你一样，你念礼佛的时候，这么多菩萨你都请了，这么多菩萨你都拜了。
嗯，
那你说这么多菩萨来加持你时间长一点好，还是你念一遍菩萨来，等你念完了念其他经了，菩萨就离开了，很多菩萨离开了、
哦、
你说哪个好了？
哦，
你把人家请过来一次，你当然多磕磕头好了，呵呵，对不对？你把客人、
哦、
重要的客人请到家里来，你当然应该多跟人家聊聊了，你不能说请了之后啊，谢谢你来光临啊，你可以走了，呵呵。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为什么不能磕大头、五体投地？有什么说法呢？就是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
磕大头，为什么？五体投地又为什么不能？
嗯、
我告诉你、
嗯，
什么都能，什么都不能。
嗯。
根据你不同的法门，
嗯、
根据你不同的习惯、
嗯，
这么做的。
嗯嗯嗯。
听得懂吗？
哦。
那么藏传佛教里面有很多都是五体投地的、
嗯，
还有人拜山。
嗯，
拜山就是从山底下磕大头磕到上面的，这只不过是证明啊， 你的一种诚心，对菩萨的虔诚，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那么人家的法门里边还有其他说法，那是人家法门的事情，那我们不去研究、
哦、
啊，我们就好好的磕磕我们的头们就好了，我们只要心诚、
嗯、
我们就灵啊。
嗯
啊，对不对呀、啊？
嗯，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啊，师傅，那个今天帮我打通电话的这个同修，他想和您说几句话。
啊，
您稍等一下吧。
啊，
好，哎。
师傅好。
啊，你好，小弟。嗯。
哦，师傅，我向师傅忏悔，向观世音菩萨忏悔。我就是在没有修心灵法门之前啊，我就搞了3年的婚外情。现在修心灵法门之后，我深深知道了吸淫的危害，自己做的太蠢太混了啊。
对。
从此以后再也不搞婚外情了，我一定跟着师傅、啊、好好的弘法度众，一定跟着那个观世音菩萨好好的修心学佛、
嗯。
我再也不想轮回了。
对呀、啊。
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好好的改毛病，我真的知道错了，师傅，请您原谅我，请观世音菩萨原谅我。
这么好的孩子，你要知道，你要是再这么堕落下去，你以后知道什么后果啊？你知道有多少人为这个事情出事啊？你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孩子，平时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偶然来做一次，得了艾滋病啊！小弟啊，你都不知道的啊！有一个老伯伯70岁啊，啊，爷爷，大家家里子孙都很尊重他，有一次到城里，唯一的一次到城里去。他有新鲜，哎呀，他心想城里有这些啊，他就去弄玩了一次，结果回到家里得了性病啊，但是家里人都不知道啊，医生觉得他也没不会有这种事情，结果慢慢的腐烂，后来他自己又说，人家以为他是生癌症了，结果后来他自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小弟你要记住啊，你要做任何事情天上都看得见的，真的啊，所以千万不能做坏事啊！我们人很傻，以为天上看不见，地府看不见，实际上我们最傻呀，都看得见的。做坏事的人天上看得见，地下的鬼也看得见的，所以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坏事。小弟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师傅，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向菩萨妈妈忏悔，向师傅忏悔，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去做那种烂事情了。
你是好孩子，
请师傅原谅我、
哦。改了就好，改了就是菩萨妈妈喜欢的啊。哦，好好跟着关心菩萨。
好好改毛病。
好的，好的啊、哦
嗯，
师傅相信你啊、
嗯
哦，嗯，相信你。
嗯，
好孩子。
师傅，就是我还想问一件事情，就是弟子在现在是修大货车嘛，就是和两个人合伙一起干的。
啊。
但是那两个人不学佛啊，但是这就是在赚钱的方面违背了自己的良心，我心里又看不惯，想不干了、
啊。
但是自己的房贷还有很多钱没有还，
啊、
师傅我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干。你继续干没关系的，你干归干，然后呢你自己呢，如果他们啊暂时不相信，你也用不着去跟他们矫情，也用不着去跟他们讲啊弄啊，你就自己慢慢的你做你的，客客气气笑嘻嘻，只要你不要去做坏事就可以了，听得懂吗？
但是他们听懂，但是我们是合伙的，但是他们赚钱我有可能也拿钱这方面。
很简单、
嗯、但是我
你把钱拿到了之后很简单，你只要把钱拿到之后，拿出适量的去放放生，做做善事，你这个罪业就会几乎少了很多很多很多，明白了吗？而且你要跟观世音菩萨妈妈说，观世音菩萨妈妈他们两个因为不学佛的，就把你跟师父刚刚讲的话跟观世音菩萨妈妈讲，观世音菩萨妈妈会原谅你的，明白吗？
嗯，
慢慢会帮你找到个更好的工作，你放心哈。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就是我就是跟那个菩萨妈妈说了，就是我挣的钱吧，就是多多的拿出来，就是给师傅，就是多多多放生嘛，多多善事。我就是这样说了，就是尽快的让菩萨妈妈让我找一份工作，能更好的弘法度众。
对，这个都可以讲。你看好了，你只要诚心诚意的，啊，业障少的，菩萨妈妈很快就帮你找到了，快的不得了，好吧？
嗯，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好，那就这样。
哦，别的没有什么事情了，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好，再见。
嗯，师傅您多注意休息啊，好。
啊，再见，再见。喂，你好。马路上堵人比较吵啊。 喂，你好。
你好，是台长吗？
是啊，我是台长啊。
想问你几个问题。
好啊，你问吗？
我发梦到我在一个整容的医生，他是穿白色的衣服，他说帮我整容，他在头上贴一个洞，他想要放一个东西进去，我讲不要。我看镜子一照的时候，整个脸变形了，什么意思呢？对了，眼睛都睁不开了。
啊，
打不开来。
你整容，你后来被他整容之后，你说你看到什么了？
看镜子啊，看到整个脸好像眼睛睁不开了，整个脸变斜了一边。
啊，那你走偏了，修行已经学偏了，嗯。
修偏了。
啊，你的脸都偏掉了，学心灵法门学偏了，嗯。
哪一方面修偏了呢？
贪心啊。还继续贪心啊？
哪一方面呢？
贪心听不懂啊？
贪心
啊？哎，你看看你学的贪都不知道
啊？再问，好，再问，我发梦到我好像去到一个未来世界，在车上坐了的一家人，全部好像不认识的，也有小孩，也有父母。是我去到未来世界呢？
你做梦做到未来世界，你当然去了。你不去，你怎么会做到啊？
感觉那坐在车上那边的是一家人来了，我全部不认识的。
你当然了，未来世界的人你认识啊？那你说明你已经在上面过了。你现在偶然的上去一次，啊，你当然不认识他们的。这是你的神识由天界，明白了吗？
哦，就是讲是，如果他学得不好，就脱离不了这六道啊。
那当然了，像你这种，目前这种嘛，肯定在六道当中的呀。
好。再问一个，我碰见他一个有一个小孩，他在吃想一个西人的饼干吃了，他吃了一口就丢掉，我讲吃了不可以丢掉。我想要拿拳脚打那个西人，就拿一个拳脚给我，我就打他的腿那边，他就流血了，什么意思呢？这个
啊，那个小孩子问你要小房子还不懂啊？这个小孩子问你拿饼干吃，实际上就是你可能打，
不跟我拿，他是想那个西人的老外的饼干，
一样，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啊！
多少张啊？
小鬼人要在49张，
是60张里面还是另外练的？另外再练的？
另外
再练啊？
49张，
49张了。上次你讲我那个已经是60张的，是包括在于每天的一张里面，还是也是另外再练的60张？
你可以每天一张就给他呀，就补在里面一起呀。
哦，每天一张包括里面的。
对。
那49张呢，也是可以包括里面吗？
这个也可以，你功课就等于少了呀，就你平时做的储存的这个小房子就少了，明白了吗？
哦，
好了。
哦，如果他还外练都练不及啊，太多了。
练不及啊。
哦，再问一个，今天我早上啊，我放到在一个课堂里面上课。有一个人跟他讲礼佛大忏悔文，要再练礼佛大忏悔文是什么意思？
你发梦，你到这个课堂里，那你进去的人都要念礼佛。我已经跟你说，你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啊。好了，
就讲要念礼佛了。
对，
念几遍？
多念一点呐。
我每天念3遍哦。
对。
3遍够了啊！
对。
啊，心经我练21遍够吗？
够。
21遍。不用成交了啊。
啊。好啦。
啊。
好啦。
啊，海本。再问一个可以吗？
你说呀。
没有，你讲我的事业是马马虎虎，马马虎虎是好不好呢？到底。
马马虎虎就一般。
一般啊，
一般就是不好不坏。
啊，可以是可以做了。
啊，马马虎虎嘛，就是一般的啊，不好不坏。
啊、
好啦。
可以讲一下我的五星他修得怎样吗？
好了好了好了，别搞了，自己到。
好、
啊，
讲个最后一个。
你自己买本书，自己去看看五行就出来了。好了好了，这种事情不要问我。OK， 台长不想在梦中给你们算命什么东西，不能这么做的，好吧？
好，
你这种人就不如理不如法，说所以菩萨对你有惩罚呀，脑子都坏掉了。我告诉你，还我哪里有坏做错？你现在就在做错，听不懂啊？学佛叫你看阴阳五行的，
看阴阳，我就不明白。
好了，多问问你们共修会的人吧。好了，
没有啊，没有打共修会啊。
你自己
有问题就问下台长啊。
好了好了好了，嗯。
哎，我想知道我哪里是哪一边方面修偏差了。
好了好了，去问问你们共修会的人，否则的话，我叫胡法生不要让你再打进来了。
好
好，好了，再见了，再见了。
对。
嗯。哎，不开悟啊，怎么办呢？喂，你好。喂。
Hello。
你讲吧。
师傅，等等
啊。啊。
师傅。
啊。
Hello， 师傅。
请讲吧。
嗯，
请讲，我听得见。
啊，师傅，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弟子向师傅忏悔、
啊，
以前做错很多事情。
嗯。
啊，请师傅开示吧，我应该怎么做？我现在我的脚右脚很痛。
多念礼佛呀。
上爆发。
多念礼、
啊，
多念礼佛。
多念礼佛，我的礼佛三遍。
五遍。脚痛了就要五遍，
脚痛要五遍呐、啊。
五往生咒。
那我明年53岁，啊，我看了很多医生呢，有中医、西医也看，小房子也有念，啊。
哎。
不开智慧应该怎么做？
不开智慧啊，已经跟你讲了，小房子不够啊。你说你肚子饿的时候，给你吃。啊，给你吃一颗花生米，你能饱不啦？
我昨天发愿了108章。
发愿是发愿，没念下去，听不懂啊？
有啊，我每天有啊，每个星期有4-5章哦，3-4章这样、
啊。所以就太少了呀。
哦，太少哈。
嗯。
这样啊。
一个星
期
3章，你说你怎么行啊？
嗯，
赶快念经啊、
嗯！
其他都是小事啊，念了就病好了，不出事啊。
嗯，这样我应该看西医还是看中医啊？我要继续看下去吗？
要看。
师傅，啊？
你如果没信心的话，你就去看西医；有信心的话，就看中医。
嗯，
西医看了就是叫你动手术，中医看了可以慢慢调理，听得懂了吗啦？
嗯，我的小房子我洗108张够吗？我的脚的，针对我的脚。
够了，够了，够了，嗯。
够哈。
嗯。
我的脚是很紧很重呢，右脚那走路很紧很重。
知道，知道。嗯。
啊？
知道
是不是啊？我的业障提早爆发，明年的53岁的
还没爆发，还有业障，
还没呀、啊。
嗯
嗯，但师傅，我的小房子108张够我放生呢。
放生1万条。
啊，师傅，什么？
放生1万条。
什么？
哎呦，我的妈呀！
听不清楚。
放生1万条。
哦，放1万条啊？多久的时间？
随便你啊。
哦，慢慢放啦。
对啦。
嗯。
好吗？好了好了。
嗯哼。这样我的礼佛要五片哈。
对。好好念啦，不念会有事情的。好了，再见再见啦。
啊，等一下，等师傅，等一下，师傅。
Hello， 师傅你好。
哎，你说吧。
啊，师傅，想请问师傅一个梦，那个有一天那个啊，一个同修他梦见那个他拿着一张那个小房子。就是大张的 A4 size 里面是有四小张，然后里面全部是点满了的红点，就是念好的。他就在梦里就说他要拿去验证一下这张小房子的质量好不好。后来他就拿去过水，过了水那个小房子他拿起来看，就有一点点的蒙蒙，就是红色有一点蒙，然后他就说应该要拿去晒太阳看会不会明显。后来他就放在那个阳光那就在那边晒，后来那个小房子就整张完好无损的整张都是没有损坏。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小孩子完全没有损害是吧？
小房子完全没有损坏的。
那没关系，可以用好吗？
这样是说这个小房子他念的小房子这个质量是算是好不好？
还可以，可以用，
还可以哈，
可以用了，
可以用了。还有师傅，我想请问你，之前我有做一个梦，就是说王仁他说他要去考试，后来师傅叫我念49张小房子给他，就会再升上去。后来我念到四张，烧了两张。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梦，他就送了一个很大个的披萨给我。请问师傅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你帮了他了，他感恩你啊。
哦，
好了。
这样子哈。这样可以咯。
好了。
这样师傅。好了好了。
好，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喂，你好。
师傅您好。
你好。
弟子给您请安，师傅。
好，谢谢。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第一个是个梦啊，是个同修梦的。他在现实生活中呢，他现在在做移民他想留下来，但是雅思成绩考得不够。然后之前师傅也在梦中跟他说过有劫。然后这两天他就做了两个梦，不知道是跟哪件事情有关系，跟师傅说一下。他两个梦是连着的，先是梦到在厕所里有两个鱼缸，里面都有很多金鱼，其中一个水少，有六七条就跳出来，跳到地板上，他赶紧捡起来放到另一个鱼缸里面，全都活了。然后接下来梦境就转到在那个客厅里吃饭，他发现就有很多荤的，然后因为他没有许愿全素，他说就不要给家里人添麻烦，就随缘吃这个肉吧。但是吃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肉就变成了素肉，并且桌子上有很多的多了很多的素食。他想问这两个梦是跟他移民有关，还是说他的劫过了，还是怎么样？
一般的如果像这种情况，就说明他有幸运的事情要发生，也就是说他的移民可能很快就批了。
是这样的。他是不是要为这件事情就是要吃素呢？
那我觉得他要是再不吃素的话，他说不定还会有麻烦。
哦，这样的哈。行，好的，谢谢师傅，感恩师傅。还有一个下面是个问题啊，就是有个开天眼的孩子嘛，他现在是天眼不是已经关了吗？但是他在开天眼那段时间就得到了很多，从菩萨那里得到很多的讯息，包括他现在虽然他看不到了，但是他还是能够感知到很多的东西。那么对于这种孩子呢，他会经常说出一些我们都不太知道的话，那些条条框框的一些天上的规矩啊，或者是一些知识。这样的话，家长就是问这种孩子他应该怎么去教育保护和培养。
很简单，你叫他写的这些东西可以慢慢的给讲给台长听，我会慢慢的启发他跟他讲的，只要他能够告诉我，我会告诉他， 这个孩子是不是台长给他关掉天眼的啦？
是的，是的。
啊，那这个孩子一定还是有很多灵感的。嗯。
是的。
那没关系的。
嗯、
你叫他告诉的东西告诉我之后，啊，我就会帮他验证这个是不是天上的东西。如果是地府，
嗯、
地府的就不要去讲，不是地府的就可以去讲。
嗯，
明白吗？
嗯，明白了，师傅。那个就是他家里，父母也是想知道，对于这个孩子他功课呀，在念经方面应该怎么样，给他有一个什么标准？
心经，心经大悲咒，不停的念。
嗯。
哎，礼佛可以念一遍。嗯。
嗯。
这个孩子还要念一个消灾吉祥神咒。
哦。
因为天眼虽然关掉了，但是他还是会，因为过去。有很多的泄露天机，他还会有很多的灾，
嗯、
所以还是要念消灾吉祥神咒、
哦。
然后呢，
可以
四十九遍。
嗯。
其他的就是要给他念一点啊，让他保护好自己的。其实最好的保护自己就心经了。
嗯。哦，他念二十一遍。
可以了。
大悲咒也是二十一遍。
可以，蛮好。
嗯，家里有让他念小房子，可能小孩子比较贪玩。嗯，前一段可能念的就不太认真，有一些经文有几遍念的认真，几遍就不认真这样，然后他就有做噩梦。
没关系的，他的妈妈跟他爸爸只要给他一点功德，他这孩子马上就不做噩梦了。他爸爸妈妈愿意给孩子功德的。
他爸爸妈妈把功德可能都给了另外一个孩子了。
不公平了，不公平了。
没有，因为那个孩子病得很重嘛。
对，
他就是就为这个事情，因为他知道他们父母知道他就是念经可能念得不太认真，之后就是也很自责，觉得就这个孩子本来就是根基特别好，就怕教育不好让他走偏啊什么的，就跟我说了很多这方面的。
以后放假的时候就把他带到东方电台来吧，好
好
好好的听听教育，这孩子会好起来的啊。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在弘法的时候吧，身边有一些同修呢也是非常发心的，也是很愿意去学啊，怎么度人啊，但是呢我感觉哈、因为也有一些梦境提示吧，就是他可能自己念经都不够啊，经文都不够，那么我也不能说你不去弘法了，你在家念经吧，现在这个话我也不能讲的，应该怎么样就是既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啊，然后又怎么调配他们的这个怎么平衡啊，师傅？
大人小孩啦？
啊，大人。
啊，大人很简单了，大人们跟他讲了，叫他多想一想他过去没学佛之前的苦，学了佛之后他现在幸福了，虽然有点反常啊，那现在再想想过去不学佛的时候更苦啊，他慢慢就会接受这些东西了。明白了吗？
那在他自己本身经文不够，小房子跟不上的情况下，他去参加弘法的这种活动，有时候还会在悲业，那这个
很少，很少，
可以的
啊，可以的，最好在家里多念念，如果觉得自己功力不够，不要度人，就只管共修就可以了。好啦，
这样行，好，谢谢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的亡人上去以后，然后不是就是过世以后，然后就超度嘛，有的就超度到天上啊，但是他会反复掉下来的，就是不知道这个晚辈他在超度的时候应该如何向观世音菩萨祈求啊，转告这个亡人一些话语，然后这种祈求，第一个是应该祈求怎么祈求，第二个是这种祈求是应该什么时候祈求，是频率什么的应该怎么掌握，师父请开示。
很简单，一个自己考上大学的人不容易退学，对不对？一个被人家保送到大学的是不是容易退学，不好好努力，对不对？因为保送上去基础不好，自己读书上去的基础好，对不对？
是的。
所以凡是超度上去的人都容易退下来的，所以根基最重要。如果你要想让他不掉下来，第一家里要保持修心，大家都修着，那这个人亡人呢不会念家，如果家里老有人捣蛋吵架搞是非，他的心就被下面挂着，人容易下来。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这个他是要 上每次上香的时候都可以说嘛，说让保佑这个亡人他可以在天上要好好的修啊什么的这种话。
完全可以讲，跟菩萨讲就可以了。
可以经常的讲是吧？
讲就也不要经常，经常们就挂念他了呀。
对呀、啊，就是不断
讲、啊。就跟菩萨讲呀，很简单，一个星期讲一次嘛，好了。
啊，一个星期讲一次。
啊。
嗯，那烧小房子之前还要再说。
如果你感觉到没有这种下来的迹象，一般下来之前他会托梦给你们的。
嗯。
明白吗？
啊。
嗯、
啊。如果没有梦呢？有
没有梦就很简单，你会莫名其妙的觉得，哎呀，他会不会想我们不踏实？他会不会怎么样？哎呀，又要到妈妈的忌日了，要不要给他烧小房子？你会这种意念无形当中来，这个时候你就跟观世音菩萨说，一边给他念小房子，一边观世音菩萨慈悲，不要让我妈妈某某某啊能够思凡，就思念凡人。凡人思念人间，不要让它掉下来。我们愿意我们的功德继续把妈妈超度在天上。好了。
师傅就是说，没有感觉的时候，就可以一个星期祈求一次上香的时候。
一个月都没关系。一个
月
都
没
关系。
好、就不要太过分。
有感觉的话就一个星期一次。
明白。
就是一个星期一次的时候求的猛一点。
谢谢师傅。还有呢，就是。有的人被超度到天上以后呢，他不是就境界会比我们在人道要高，他会有功力也有能量能够保佑到家人吗？那么他到天上之后，他同时他也有神通了，他就会知道他家里这个谁有个什么灾或者怎么样的，他如果是提醒家人，这算不算动了家人的因果？会不会因为这个就犯天律被打下来呢？
会，根本不应该的。他到了天上他有这功能，但是他并不可以这么做。
哦，
天和地和人没有一种特殊关系，它不应该在一个道理的。
哦，
明白了吗？
嗯，那有的时候像菩萨不是也会提醒我们？
菩萨现在想想看、
嗯，
菩萨是什么境界？
哦，
举个简单例子，你说那个为什么有些事情警察可以管，你不能管啊？
嗯，
他是警察，他有这个职责。
嗯、
菩萨救人，他是有这个职责。而一般的天人、
嗯、
他没有这个权利、
嗯、
他只能有知道，但是他、就像我们知道好坏，但是我们没有像法官一样可以判人家那个有罪没罪、
嗯、
明白了吗？
明白，就是他任何的都不能透露，还是说有的可以透露有的不能透露？
不可以，他没有这个权利 的他偷偷摸摸的透露的话，他就是犯天条了。
哦，
所以很多人、所以很多家人就是傻傻的呀，爸爸、
嗯、
你走了，你保佑家里啊，家里出大事了、
哦、
啊，让阿姨哭一弄，他爸爸在天上想这个冒风险吧，啊，偷偷的帮了他了、
哦、
好了，帮了他之后他爸爸掉下来了呀，这种事情古时候的书上记载太多了。
是哈、就是他哪怕他提醒说哦，这个家人可能会生病，就是一种不是一种很直接的，就让他做个梦，感觉到这个地方不舒服，然后通过某一种治疗手段，比如说按摩，有个陌生人给他按摩之后，这个人就好了，然后这个家里人哦，可能想想他这种病可能需要去找个按摩师，然后就现实中真的找了之后他就好了，像这种提醒都不可以的是吗？
这种都不可以，像这种提醒全部都是他们天上经过菩萨同意或者经过天上的那种天官同意的。
嗯，
所以任何人只要到人间来他都必须经过天官同意、
嗯、
就像我们出国要有签证一样、
嗯、
明白了吗？
那师父像这种他被超度上去之后他有的时候也会不了解天上的天律是不是啊？
啊，对啊，
就像
我问你，你到人间你了解法律不啦？
对，那为什么没有培训呢？
那你在人间有没有培训啦？
嗯，
对不对啊？你说几个人犯法知道法律的？
哦，
知道法律还会去犯法不啦？
明白了，师傅。那很可怜的，很可惜的。
那当然了，你在这天上，你没有享受到天上那些荣华富贵啦，你而且不懂得天上那些天律啦，你照样犯法，照样可以可惜下来啊。
嗯，是师傅。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师傅您看我们的时候，您看到的是我们原本的样子吗？就不是现在这一世的这个样子，对吗？
我问你啊，你看电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历史，可以看到文学，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近代史、现代史，那你是怎么看的？ 傻姑娘，我想看什么我就可以打进去看，就是说你这个电脑一样，你想看什么你可以进入那个这个栏目，你就可以看进去了呀。你不进入这个栏目，你怎么拿出来一看，你什么都看得到的，傻姑娘。
师傅，那个我问问您，那个眼睛大跟眼睛小有什么，是怎么讲呢？什么？
眼睛大的人，从相学上来讲，眼睛大的人比较傻，眼睛小的人比较厉害，就这么简单。那么但是不代表眼睛大的人就是好，也不代表眼睛小的人就是坏。但是眼睛小的人坏的比较精的比较多，不坏精，但是眼睛大的人傻的人比较多，就这么简单。但是不代表眼睛大的人都是傻的，都是老实的。
有时候您说那个把眼睛修大一点是什么意思啊？
把眼睛弄大一点嘛，就是说修得好一点呀，眼睛大一点。你看哪个菩萨眼睛是一条缝的？菩萨眼睛很大，只不过把眼睛闭起来变得很小，因为当然了，你念经转向的呀，修心补相呀。
念什么经啊？
就是平时这么修呀，善良，
他就
补相了呀，啊。
好的，谢谢师傅。最后一个就有个同学说问，说您说那个就是要上午念大悲咒嘛，然后有很多人他就上班，他那个时候念不了，那就晚上随缘念也没有关系吧？
没关系的，没关系。
行，好的，谢谢师傅，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师傅多保重，
再
见。
喂，你好。
喂，师傅好，哎呀，师傅电话打通了。
你好，
师傅，哎，我是外星人，太好了，师傅，我请你帮我解个梦，师傅。喂，请问，哎呀，喂。
喂，你的电话。你的电话效果很不好，你讲的慢一点。
我这个定位是说去那个师傅帮我解个梦啊，就是先给师傅请来，我们明天星期六，我们当地为师傅弟兄们为师傅去放生，感恩师傅，这师傅法体安康。
谢谢
师傅。那个，我呢，做了一个梦，就是我的那个邻居，那天晚上，我梦到自己在床上，在床上，然后呢，看到邻居就站在我的边上，而且床上还有一个小孩，就是小 baby 吧，他那个背对着我，就系着一个尿兜，然后呢，一年中呢，这个小孩子是。就是邻居带过来的，而且因为我是一个人住的嘛，我的一年中就是说这个邻居，他平时我不在家的时候，他是可以到我家里来做些什么。然后是我在床上大概坐了几秒钟了，我就叫邻居把小孩子抱走。我因为我担心小孩子会尿床了，我叫他抱走。然后我的一年中，我想，哎呀，他怎么可以我家的钥匙？那我想我只能换房子了。
你现在不要讲了。现在不要讲，第一你的电话不是太清楚，第二我大概听得听你的意思，就是你打胎的孩子肯定没走，你继续念经就可以了。好了，
好的，那跟你灵性的关系吗？
就是灵性，小灵性，没有念走的灵性。
是女灵性，是邻居带过来的这个孩子，然后邻居我有我家的钥匙，我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要讲灵性，他不管的，不是邻居的。好了，你不要疑神疑鬼了，再去
看。好的，因为从此以后呢，我这个脑子一个糊，身体很不好，所以我想是不是被偷气了？因为邻居
你不要去讲这个，你有什么气呀、啊？还被人家偷呢？你自己好好念经不就好了？赶快念小房子念掉呀！偷什么气呀、啊？你有什么气好偷啊？我看你、啊、偷了，人家要偷气，人家拿点天然气，弄点煤气还能烧做饭了。你这种烂气有什么好偷的？
哎呦，我现在很烦啊，师傅，亲爱的。
你的气一塌糊涂的，你这种跟我讲话的气场就一塌糊涂，还有人家来偷气，你怎么不说台长来偷你气啦？
哎呀，不是啦，我就是那个梦。
好了，不要神经兮兮啦，学佛学到后来神经兮兮，那就叫学偏差，听得懂吗？
现在我家里我都分到外边去住了，我房子都要卖掉了，我觉得这个房子我是不敢住，现在我在买房，我就住到外边去住了，就说这半年多以来一直是头晕，天天头晕的要命。
我跟你讲话你不听，你自己去做吧，你别跟我讲了， 我叫你念小房子，说孩子没打掉，你就说哎呀我房子不好，我头晕，哎呀我今天怎么样，哎你到底听我的还是你打进电话是想告诉我你想做什么，还是你要听师父讲啊，你讲啊。
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师父。
你有没有文化，你不要让我这么可怕好吧。你打进电话你不懂你来问我，我现在跟你讲了你就听了就好了吗？你自己哎呀我要搬房间了，你搬个房间灵性跟着你跑到了那里继续盯着你，你再搬房子啊。哎怎么没智慧啊，一点智慧
都没有。好的我知道了，打开还是
哎
还没走掉
啊。哎呦真的是很可惜。好了好了，好好念经吧，多念点心经吧，脑子都不灵了。好了去跟是多念心经，每天念心经，求求观世音菩萨给你开开智慧，听得懂吗？
嗯。
好了好了，嗯。
好好，那谢谢师傅啊，嗯，我们再见，嗯。
喂，你好。
喂。
喂。
哎，稍等啊。
嗯。
等一下。嗯，是，嗯。师傅，你听得到吗？
听到。
师傅，我问一下，那个，一位同修，他是您的弟子，就是六月下旬身体开始不舒服，然后7月22号被医院诊断为急性白血病，这个问题问过了吗？
没有。
嗯。哦，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是您的弟子，今年六月下旬开始不舒服，然后昨天22号被医院诊断为急性白血病，年轻的时候有过杀业，修心灵法门前他在通灵人那里负责收钱，收了8年多，今年恰逢66岁的官爵，然后现在已经许愿3个月800张小房子，放生50000条鱼，许愿好了以后现身说法，做成视频广度有缘众生。请问师父，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导致的？
是
他以前
原因就是他帮通灵人收钱，讲都不要讲了，他完了。
哦，就是这个原
因。他觉得救不活的。
嗯
嗯。
救不活的。
啊，他这个业障太重了，他在拿收地府的钱。地府、
他以前不懂啊。嗯。
他地府问他要债了，现在。你知道帮通灵人收钱就是帮地府要钱，很简单的。
哦，嗯、
而且他自己还拿。
在医院，嗯。
自己还拿。
哦。
好了。
他今天在医院骨髓穿刺了，那请问师傅，他礼佛应该针对这个念多少遍啊？
5遍。
5遍。那就是如果针对庙里收钱，一次性总共要多少遍礼佛？
不是礼佛问题，小房子啊，嗯。
小房子是吧？
啊、
嗯。许愿3个月800张可以吗？
嗯哼，你叫他念念看吧。
念念看，哎呦，真的是。
很危险的。他这次可能活不了了，嗯。
哎呦，
嗯。因为就算他医生再好、那些鬼会拉着医生不给他看，或者有意弄他，或出医疗事故，什么都会的，嗯。
哦，
鬼要叫你死，你就很麻烦了。谁你什么叫这样子？谁叫他占人家这种鬼钱的？你知道通灵人帮人家看都是看鬼呀、啊？那可好了，鬼看完之后人家给你钱，你不是拿着地府的鬼钱呐、啊？
哦，
这还不懂啊？
只能哭着求菩萨许大愿了。
对了，
嗯。
很难的、啊，
嗯，
只有许大愿，我告诉你，求菩萨保佑了、
嗯，
我可以告诉你，很快，而且，这个像这种事情，基本上你只要一报他的罪名，我就知道了，他像这种地府，基本上直接上来拉人的，活不了多少时间的，嗯，
就没想到他怎么会突然之间这样子的，
突然、
嗯这个，
所以很多佛友平时把过去的事情不告诉你们。然后呢等到一出来之后，哎呦我怎么样，我早就跟你们说什么叫报应啊，现在就是报应，你去看好了，你去看好了啊，你去看诽谤人的人很快就有报应了，你去看好了、啊、
哎呀，
等到他下地狱的时候，等到他下地狱的时候，他哭啊求啊饶原谅我，那个时候完了， 来不及了，没了。
嗯。是的，是的。行，好的，师傅，你还能给他开示几句吗？
哎，你最好把师傅刚才前面讲的不要给他听，怕刺激他。
哦、好。
你就叫他好好努力学佛修心。你说师傅说的。
嗯
啊，世界上事在人为，
嗯，
啊，观世音菩萨很慈悲，记住这一点，自己也要变得慈悲，要称声的忏悔，重重的忏悔，啊，要严格的忏悔，啊，让菩萨觉得你真的是再永远不会再犯了，啊，你才能得到解脱。好了，嗯，
好，嗯，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好的，嗯，感恩师父。嗯，师父下一个问题。嗯，补缺真言可以补多少时间？嗯，那念的经文啊，是半个小时还是
一
个？
一次，
嗯，
一次，并不是以时间算的。
哦，那三遍补缺真言可以补缺多少遍数的经文啊？有没有这个有什么？
根本不是这个数字游戏。实际上，补缺真言并不是你在补，实际上就求菩萨给你用一种能量，嗯，来让你刚刚念的当中不好的地方帮你补掉。明白了不啦？
哦，
也是，也是专门天上一个菩萨他们的心咒，一念之后，他就把你刚刚前面念的一些不如理不如法没有到位的一些地方把它补掉，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请问师父，现在做义工名额很紧张，有些同修没有机会在法会里维持次序。做维持秩序的义工，他们就在法会里狂度人，这两者的功德哪个大？
都很大，因为啊，
嗯，
因为你度人你是冒一定风险的，你度了不好，那你还会被业，
嗯，
对不对啊？
嗯，对。
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度人度得好，你当然是个好事情了。那度得不好，你还会被业，
嗯，
而且呢，度得不好的话呢，啊，你说不定还会有贪嗔痴的心起来。那你做义工的时候，你一念无私，而且有护法神护佑，那你想想看，当然他的加持的时间就比你去度人的时间要长很多了。
哦，
啊，对不对啊？我举个简单例子，观地菩萨在护佑你，那和你自己去拼命度人，那你说哪个能量大了？啊，没有办法
的，
所以功德还是要争取的。对不对啊？啊，
哦
你比方说，你功德有些人啊，他没有啊维持秩序，他没有做义工站在那里，但是他自己很自觉自愿的，好像在那里也是求着观世音菩萨，也在维持秩序。啊，他这种人，他也会得到菩萨保佑的呀，他也是义工啊，不一样啊，心理义工呀，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没有剃度的出家人呐，我们所做的行为跟出家人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不犯那种啊生业口业的罪，意念的罪，我们不就跟出家人一样吗？好了，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感恩师父。那一位师兄想问，如果义工作的不认真，把事情做错了，是不是反而会有业障啊？
一个警察没有把任务完成好，
嗯，
那么犯了法了，是不是比普通老百姓
哦
更容易犯罪啊？
哦，对。
啊，一样的。
嗯，是的，嗯，哦，明白了。嗯，感恩师父开示。师父改过名字后的弟子证上的名字也要改，我们可不可以打印一张和弟子证背景颜色相同的纸，在上面写上名字再贴上去呢？因为之前开示是白色纸。
对，你当然贴上去要用这种跟它颜色一样的更好了。
啊，
你白色纸也可以，但是用这种嘛，你更做的精巧一点，因为地址证好好的保护好，
嗯，
好吗？
好好，感恩师父。嗯，师父想问一下，如果生活中送别人礼物需要注意，比如说鞋子不可以送给别人，那如果我们收到亲戚朋友送的鞋子也不方便退回去，我们该如何就直接就送收了吗？
嗯，那收啊，只能收呀。人家送给你鞋子们就收呀，
嗯，
很简单了。你这鞋子在，
嗯，
人家说这个鞋子在阳台上，在户外放上个两三天，再拿回家来，就不是你的了，
哦，
就不是送的了，
哦。
嗯，人家送你一双鞋子，你给他塞个小红包， 那这双鞋子就是他帮你买的啦、
哦、
不是他送的啦、
哦、
那送小鞋穿啦，送鞋子嘛就送鞋、哦、送小鞋呀，那你现在你给他钱不托他买的吗？人家送你一个钟，你给他钱、
嗯、
你不就买了吗？你总不见得、啊、那日本人还、
哦、
还喜欢送钟呢、
嗯、
啊，日本的礼物啊，抱了一包又一包，一层又一层，到了最后人家 birthday 的时候打开一看一个钟啊，还要假装很惊讶的很开心的，哦哦啊，厉害多了，那么这什么中国人说送钟了听得懂
了，
听
了，
嗯
嗯，听得懂。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遇到挫折，有的人被困难打倒，伤心难过，有的人却以此为真上缘，勇猛境界，跨越阻碍。请问师父，这是什么因缘果因？这是什么缘分因果？如何成为后者？
成为后者，第一根基要好。
嗯。
第二。在今世要有善德、善念、善缘。
哦。
听得懂了吗？
嗯。
你比方说，你们一直在师父身边的，啊，你们看着师父经常吃苦，对不对啊？
嗯。
被人家冤枉。
对。
你们知道了，你们碰到什么事情了？一想，哎呀，师父吃的苦比我们多了，我这点算什么？
是啊。
好了，你不就有这个善德，你不就能够有真善缘了吗？
嗯，
那你跟什么人在一起、
嗯、
如果你跟一个人从来吃不起苦的，你跟他在一起碰到事情他就颓废，碰到事情他就忧郁，那么然后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马上比他还忧郁，你不就受他影响了吗、
嗯、
你不就根基、
嗯、
这个缘分就不足了吗？
嗯，
你看师父怕不啦？什么事情都不怕的，
不怕
啊、
嗯、
这么好怕的，有观世音菩萨你还怕？
不怕不怕，没有观世音菩萨，还有师父在。
啊，你想想看，坐飞机都不怕，啊，对不对啊？
对对。
啊，你上天了。
是的。
啊，上天了之后，万一出什么事情呢？你怕不啦？有什么好怕的？有观世音菩萨。
不怕。
啊，好了。
对。
啊，人家很多人出门就怕被车子压死呢，还有很多人动不动就被生了，怕生癌症了。你现在有观世音菩萨，你怕什么？胆小鬼啊，
不怕不怕不怕不怕、
啊
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下一个问题，爱情是人间永恒的主题，很多电视剧的内容都是和人间情爱有关系的，即使恋爱再甜蜜也总是会让人很多痛苦不堪，没有圆满，我们该如何做到珍惜姻缘的情况下又随顺姻缘呢？
你这个问题呢不是完全的佛教问题，所以呢我只能回答你一半。爱情实际上是人的一种啊，应该说好听一点，那是一种感情，那种人间，只要你在人间你就会有感情，这种感情呢升华一点叫爱情啊，稍微降低一点呢那叫亲情，明白了吧？
嗯。
那么再差一点呢啊，这个叫恶缘啊，所以呢像这种东西呢要好好的善待，你对他好过头了呢、
嗯、
他会伤害你，你对他坏过头呢他也会伤害你，所以怎么样呢？最好的方法啊，敬他，敬爱情而远之，敬感情而远之、
哦、
碰到感情的事情来了赶快逃离，明白了吗？你吃饭你可以多吃一点、
嗯、
对不对啊？出去玩可以多玩，念经多念，哎，看到感情来了，人家对你含情脉脉了，眼睛这么一来，赶快躲。
嗯。
不要去喜欢，明白了吗？哎呦，这个人关心你了，一种感情油然而生。这时候天上下的蒙蒙细雨，你的爱情犹如像细雨般的，哎呀，洒进了我的心田，让我浑身充满着雨露滋润般的温暖。我的妈呀，那你还学佛啦？那你就像一个动物一样活在人间了，听得懂吗？
对，听得懂。
看见感情就要逃，人家对你好了要逃、
嗯、
逃走，
嗯，
对不对啊？人家爱你了逃走啊，人家喜欢你了避开，你喜欢人家了不要去，
嗯，
那你就不会受感情折磨了吗？一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感情折磨，听不懂啊？
嗯、
很多人说孩子很麻烦，妈妈天天活着骂孩子，我这孩子讨债鬼啊，把我气死了。哎，谁叫你生的？哎，你不生出来怎么会气啊？啊，无，
对对，
你不是无中生有吗？ 你本来家里有孩子们啦，没有的，你生出来不是就麻烦来了吗？你知道孩子有麻烦，你为什么还生啊？
对。
啊，不生的人都死了，人家法师想得开，人家不生孩子，人家死了吗？人家活得比你更没有烦恼的。
对，无牵无挂。
啊，对啦。不学佛的人，你跟他讲这种，哎呀，传没有我的祖宗没有传宗接代，你接代你知道吗？你就是现在很有钱的人某某某，你传宗接代你知道吗？你的孩子在怎么你知道吗？你都走掉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没有了。
是的，
传宗接代了。哎呀，我一定要生个儿子，生了六个女儿还要生个儿子，你不是在折磨女老婆吗？
嗯，
你不是在折磨人家吗？你把人家当什么？当生孩子的工具啊？你自己的老婆生一次孩子，她会缩短一次寿命，你知道不知道啊？
哦，
我一定要生个儿子，这儿子会孝顺的。儿子了，现在儿子不孝顺，女儿也不孝顺，现在人都没良心。所以师父培养了这么多弟子，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们要回报我的，无所谓的，就是救人就可以了。
嗯，感恩师父。
你们回报我那是菩萨保佑我开心，没有回报一点都没有想法，一点不难过不伤心啊。
嗯，
来也去也，来去匆匆，去也匆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
嗯，
就这样风雨兼程，听过吗这歌？
嗯，
好了，
很感恩我们有这样一位师父。
要有智慧啊，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嗯，
要有智慧啊。人你找个师父没有智慧，你拜什么师啊？很多人说啊，你怎么他们以为拜什么师啊，我又不是拜什么宗教师。
嗯，
我是拜老师啊，你们都是我的学生啊，拜什么师啊？
对，
我又没庙。
嗯，
这种人真的无理到透顶了，那真的是。比方说，你说你这么说起来，你到学校里的老师，那也是犯错误啊。学校里的老师，人家叫他老师都错了。你们都是我的弟子。
嗯，
弟子们就是跟老师跟师傅学呀。那么你做菜还有做菜的大师傅呢？你剃头还有剃头的师傅呢？啊，这个师傅都不能拜的。跟人家学佛学法，跟人家有智慧的人有文化水准的人学，拜他做老师，那也错了吗？哎，
没有。
哎，没文化真可怕。
嗯，
没有办法。嗯
嗯，
真的，我无语，我无语。哎，所以有些人真的是。
我也无语了。
所以有些人就会整人呢，啊，真的，我都不知道他们活着为什么。
他们，哎呀，他们真的是
很可怜。我告诉你，他们很可怜。
真的是很可怜。
非常可怜，我告诉你，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他们以这样的，他们觉得很快乐一样的。哎，真正的快乐是法喜。我们让人家离苦得乐，让人家解脱，那才叫开心呢。那有的人开心是什么啦？有的人打人还很开心呢。你看那些武馆里的人练了半天，他找个人打打他开心啊。
嗯，
对不对啊？概念不一样的。
嗯，
小丫头啊。
嗯，
好好听话了。
嗯，
我们只要做我们好人就可以了。
嗯，
其他的事情我们不管。好了，
是好，感恩师父。
嗯，
那个同学接下去又问，他说爱不重不生娑婆，爱不生不堕轮回，请师父开始一下这句话。
爱什么？
爱不重不生娑婆，爱不生不堕轮回。
啊，你先一句句讲，我帮你分析。
嗯，
爱不重，
爱不重不生娑婆，
不生，生是什么生啊？生哦，这句话很简单，他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到人间来干嘛？好了，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
爱不生不堕轮回。
啊，如果你自己爱的不生啊，你如果爱的在这个人间爱的不生，你怎么会不堕轮回啊？它是反问句。好了。
哦，这样子。哦，明白了。
啊，要有文化才能做师父的。
嗯，
否则谁都能做师父啊。
嗯，是的。是。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还有就是 如果家里人有吃活杀的小动物，最重要的是自己又避不开，要看到或者听到闻到杀生的场面，例如遇到家人杀鸡传过来鸡的惨叫，同修心里会很难受，然后甚至会厌恶家人杀生的行为，这是不是也是不好？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这种看着家人造业的情况？
看着家人造业，实际上真的应该很堕，很憎恨的，但是呢不要去恨，就是觉得可怜。
嗯，
我告诉你一个人，一个像我眼睛看到东西，我绝对不容许的，我要么避开。
哦，
你比方你在马路上看见人家杀鸡，那种鸡的惨叫声，你听了之后你会非常的痛苦，就像很多人看见杀人一样，你一定会很痛苦的。像这种情况最好避开，如果在你的眼前不容许它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师父整天在世界上呼吁和平啊，我要求和平，我就不希望这个世界有杀业的产生，所以这就是要还没有发生之前你要多做工作，等到发生了你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们学佛人要制止那些杀业，我们放生为什么不就是不让他杀吗？
是
人家要本来这些鱼要卖到餐馆里去的，我们把它救下来放掉了，不就是不让他杀吗？
嗯，
你看那些鸡啊很可怜的，
嗯，
那鸡会叫的，咔咔咔咔咔，真的，他们都知道自己离开孩子了，要两个翅膀拼命的飞，又逃不掉。很多公鸡看见母鸡，
说话其实跟人一样。
对呀，他有感觉的呀。
嗯。
很可怜的，你们都不知道人的慈悲心啊，真的，他们很可怜的，他们也是众生啊，他们叫有情众生啊。你狗你能随便杀不啦？也是有情众生啊。你看看那些鸡啊，真的可怜的。
对。
真的，一个母鸡啊，跟公鸡也有感情的。这个公鸡老在母鸡边上，你看一群小鸡，这个母鸡老在那边上，等到小鸡要去被杀掉，啊，吃那种小鸡啊，在熟食的时候，这老母鸡哭啊，很多老母鸡被拉去杀掉的时候，小鸡在边上都在哭啊，你们听得见吗？你们看得见吗？真的，人现在真的恶气重重啊，所以这个世界才会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啊。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
好了。
嗯，感恩师父。嗯，下一个问题，莲花掉下来之后，除了做入室弟子，还有其他办法吗？就是如果努力改掉自己的无名习气，管住自己的起心动念，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天上重新栽上新的莲花，是否有这个可能性呢？
我告诉你们，其实入室弟子这个也不是说担保的啊，这个是我一直在说的，根本最后走的时候，只不过你有这个级别，但是你还得考这个级别，听得懂吗？比方说你是个三好学生，那他老师就会提早的优惠的考虑你先毕业，但是也要考试的，你如果不符合三好学生的要求，你照样上不去，对不对？
嗯，
所以最好的方法，已经掉下来过的，你就要拼命的努力。为什么？真的很难呐、因为你已经上去过一次，你再不好，那你已经是等于讲老实话，已经把你放到三好学生了，你又变成普通学生了，你不丢脸吗？你这个已经是等于没有资格了，你这已经不符合那种好的资格了，你掉下来了，那个。比你没有上去，你人家还在修，还丢脸呐、听得懂吗？就像比方说，像那个议员，我们澳大利亚议员，你过去啊、做过没有选上的议员，你就丢脸呐，啊，对不对啊？你如果选上去了之后，你如果是有丑闻下来了，你就丢脸了。你没有丑闻，你就不丢脸。人家说啊、过去的上议员。你没有做好榜样啊，那不一样的。
对。
那你这种下来和人家正常的到期下来，那是两个概念呢。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问题，同修如果帮忙打图腾问重病的同修，那么 帮他打图腾的这个同修会不会背业，这个业占百分之多少，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很少，帮他打电话最多五啦、
嗯、
五啦八啦、
哦、
连十都不会超过的，没有的、
哦、
五啊啊三啊二啊都可以。嗯，像这种、
哦、
你千万帮助人家打个电话，你说你背业，哎，很少很少的、
嗯、
不可能的。
嗯，好、
啊、
明白了。好，感恩师父。师父有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同修的梦比较恐怖。一个 A 同修做了个梦，梦见有三个人来抢他的孩子，他保护孩子与那三个人对抗，后来三个人开始逃，他就追了过去，不知道追到了不知不觉追到了沙漠，然后三个人就不见了。这个时候同修看到一个破旧的小房子里住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很苦很苦，穿着很破旧的衣服跟她说，都是 B 同修替代了我的位置，我现在很苦，我以前很漂亮，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没有吃的，自己的孩子也养不活，他们死后我就只能把他们用盐腌腌吃掉。后来 A 同修就看见 B 同修和 B 同修的孩子站在旁边，请师父解一下这个梦。
首先你 A 同修 B 同修我永远搞不清楚的，我也不想搞清楚，就是这个梦的梦境我就讲给你听、
嗯、
一个在饿死鬼道、
哦、
在饿鬼道、
哦、
还有一个替死鬼、
嗯、
明白了吗、
嗯、
还有他是到了下面了、嗯、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哦、
到了下面地方有的是那些恶鬼，他们没地方就住在这种空无人间的地方，所以你就看啊、
哦，
只要空旷的地方就有鬼。好了，这还不懂啊？
嗯，明白。那这样子需要念大概多少张小房子呢？
有的念了，像一个操作一个人一样，很大很多很大很多。
49张可以吗？
对呀、啊，至少的、
嗯、
至少
的，
好吗？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啊、没有什么问题了啊、今天问的问题不让师傅背，让他们自己业障自己还，感恩师傅。
好，谢谢谢谢、
感恩观世音菩萨，
再见
再见。
好，再回答一个吧。喂，你好。
你好，是弟平安。
啊，你好，嗯。
啊，哇，等一下，师傅有几个问题，请您慈悲开示，稍等一下啊。有个问题是，有个同修的朋友买了位牙医的房子，然后那个牙医留下一些新的镊子。那个朋友想把镊子给同修，请问师父，这些镊子是新的，可以结缘给同修用吗？
这是现实当中的。
对对对。
啊，我还以为做梦做的镊子，醒过来之后想把它送给人家。
没有没有，是他们那个朋友买的屋子里面牙医，以前这个屋主是牙医，他留下来的。
啊，新的。
啊，新的。
啊，新的可以用。嗯。
可以用。
啊，旧的不能用。嗯。
好好，谢谢您，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啊，
师父还有一位同修的问题，同修他因为他求了菩萨，给了一份便于弘法的工作，然后菩萨慈悲让同修如愿以偿，可是同修工作之余很少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多听师父的佛法开示以及各种法布施。同修担心慢慢的会因为没有智慧而跟不上师父的步伐，师父这是还有，但是他又深信菩萨的安排不会错，于是他求菩萨解惑，请师父慈悲开示。同修想拥有个人空余时间不多的情况下，除了加强戒律更加精进之外，如何修如何悟才会不会觉得跟不上师父的步伐呢？
跟不上师父的步伐没不要紧，不要跟不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就好了。好好努力，每天抓紧时间啊，回来的路上不能听啊，啊，坐火车上班的时候不能听啊，要抓紧时间。一个人想要修行，千万时间都挤得出来。一个人不想修行，你说他再怎么样，他都可以说自己很忙，听不懂啊？时间像海绵，你不急它不出来。好啦，
谢谢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是同一位同修他做了一个梦，背景好像是在参加法会，人很多， 但是有几个人在捣乱，师父只是叫了这位同修的名字，同修很快领悟师父的意思，于是去把那几个人制服住了。但同修清楚知道身上这股力量是师父给的，请师父慈悲开示，是师父帮助同修不受灵性的伤害，还是意识的同修以后在师父的帮助下可以有更多的能力和力量去弘法度人呢？
是第一个，是师父的能力帮助了他，让他不受伤害。
啊，谢谢师父，感恩师父。师父，还有就是我们有个佛友，他已经选了三个名字，您可以帮他选一个吗？
今天不能选名字的呀。
师父，他从来没有打过您的电话，您就慈悲他一下吧。
那今天要看图腾了，不看图腾选出来的名字不好听怎么办呢？
他已经选好三个了，他说给您帮他选一个比较好听一点的就 OK 了啦，可以吗？他一个叫严贤庭，严是严格的严，贤是贤惠的贤，庭是家庭的庭，还有一个叫严贤跳，严孝田，孝是笑口常开的笑，田是田野的田，一个是严贵庭，贵是贵人的贵，庭是家庭的庭，请师父慈悲。
嗯，最后一个吧，好了。
严贵庭啊。
嗯。
好，谢谢您，谢谢您，感恩师傅。
好了，
感恩师傅。师傅您保重。
好，再见，再见。
啊，好，拜拜。
好，拜拜。
感恩师傅，师傅。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也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那么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那么今天打不进电话。